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耶稣，我们再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你的保护，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充分的享受你在家庭中所命定的祝福，也让我们每一个家能够真实的活出你在我们借着家庭给我们神圣的托付，好让我们真是在地上在各处都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也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目前所在的困难，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家庭的、孩子的，主啊，都帮助我们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那我想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课哈。那上一次于师母特别从五个角度提醒我们这个婚姻的重要。第一个讲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为的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婚姻是跟神旨意发生关系的哈。那我们刚刚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当然在我们的婚姻中。而且婚姻是在所有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他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预表的基督和教会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婚姻是神所设计的， God is the designer 啊，他设计婚姻，所以你婚姻要活得幸福，要活得好，你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啊，就跟你要用一个东西，你要根据 user's manual， 这就是我们都懂的哈。啊，那个电池必须正极是正极，负极是负极。你说 no， 这个是自由时代，你可以把它反过来，但是 it won't work， 啊，你的婚姻就不 work。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妻子想当家，想做主啊，你说为什么要听那个家伙的？你看那副德性，你可以把它 reverse， 但是你的婚姻就不 work， 啊，因为婚姻是神 design 的，你必须要照着神的方式来。来过啊，而且呢它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啊，是要生养下一代。第三个，婚姻是神所祝福的，是合一的见证啊。所以我刚才祷告的时候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都真正的承受也享受神在婚姻中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哈。婚姻应该是很甜蜜的，很享受的，但是过程一定会有摩擦啊，会有调整啊，会有考验啊，会有挫折啊，那是我们学习成长哈，让他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啊。第四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以分开。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现今世代一些很多错误的观念啊，对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破坏啊，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啊。第五个，婚姻是神所重视的，他预表了基督和教会啊。我们今天早上正好讲到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和教会哈，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啊，婚姻的关系多么多么重要，因为他预表了基督和教会。那上一次来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不是这一段圣经，这段话，世俗对于婚姻的观念与圣经的观念非常不一样，而且越来越不一样啊！但是有多少人叹息起初不是这样，而且站在真理上力狂狂浪呢？基督徒的反应常常是迟缓、无所谓、同化、妥协、无可奈何、徒呼负负，以至于神的儿女步步败退，与外邦人的婚姻观几乎无太大差别啊。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哈，所以我还问于师母什么叫徒呼护护哈，我连发音都不太标准，台湾国语啊。但是这是我们里面很深的负担哈，就整个世代啊，这个从起初神的命定的心意到今天婚姻的实情，然后你看了以后，我们都会很难过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代的反应常常很迟钝。其实整个世界最近几年的变化是让人，如果你真认识这个世代最近堕落的多快哈，然后对我们对下一代在到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跟你说，你半夜可能都睡不着觉了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插进这一堂，说到现今世代对于婚姻 的威胁和谎言。好，那虽然我们好像从一些的角度看都是比较消极不好的消息啊，这个不是让人很舒服的数字啊，但是呢我希望能够唤醒我们的沉睡啊，所以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啊，基督就要光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是沉睡，我们迟钝啊，那认识的人呢有时候就妥协啊，那不妥协的人呢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啊爱莫能助啊，在这边非常无可奈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家所有的力量集起来啊，我们一同来打这场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婚姻，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是众人一起来。好，那我想啊，神要特别祝福我们。好，那我们底下就要来看今天啊，就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现今世代对于婚姻的威胁和谎言，我们就要先对我们自己所处的世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要认识这个世代的邪恶。也认识这个世代不光邪恶而且危险。邪恶你会讲说那他坏是坏他的，但是讲到危险的时候你就知道跟我们都发生关系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座的很多父母亲可能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被破坏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了解他们的实情，向神了解的话，我也相信我们很多父母亲今天不会用这样子的态度跟孩子，我们会很慎重啊，不要人叫你祷告你都会祷告啊，不要有人叫你为孩子们警醒你都要警醒了哈啊。所以圣经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约翰一书讲到整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仇敌可以在这里兴风作浪啊，仇敌可以在这里自由的破坏啊。如果我们不是借着祷告，不是活在神的话语的教导里面，神的保护范围里面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仇敌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哈。然后呢越到后代这个仇敌的攻击越厉害哈。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 end time。好，那我在圣经上里面放的这个经文哈，我想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说清点一下，看看有多少会伤害婚姻和家庭生活啊！大家不要光听我一个人讲，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里列了二十多项，你觉得这里面所讲的情形会伤害会影响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的，你就把它圈起来，不见得是对你哈，就是你觉得会影响家庭的你就把它圈起来啊！这里列了二十多项，列完以后有超过十项的请举手。这么慢，你们太慢了啊，那么多人不超过十项在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很多哈，你其实说穿的几乎每一个真的几乎都有哈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头三项就已经够要人命的哈，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然后骄傲自夸狂傲，光这三件事情就已经让婚姻已经可以家庭可以被破坏得很厉害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很谦卑啊。第三件事情讲到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啊，你家安全，你的家没有问题，你的婚姻你看守得很好，你的孩子你教育得很好，我跟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夸口，因为仇敌比我们厉害，而且仇敌是到处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只要他有机会他一定破坏的。就跟你把一个东西放到水里面去，只要这个东西身上有任何的破口，水就一定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孩子没有看好，婚姻没有警醒，我们个人生命不够谨守，我跟你讲仇敌可以借很多的方法来破坏我们啊！我听过好几个很爱主的传道人，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跌倒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的人是他的致命伤哈啊，在这个感情在情欲上面，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人是他们认为这个点是他绝对不可能跌倒的地方，因为他非常谨守，他非常小心，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个点上他失败了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反而要谨慎啊，免得我们跌倒，一定要小心，好不好？所以在这里讲个知道知道知道，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啊。彼得也讲到，因为我们知道，都讲到知道， 那么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如果真知道的话，我相信我们会不一样的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这个时代有认识。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哈，现今时代对于婚姻的威胁跟谎言到底在哪里哈。我们是很快的啊，我从在这里稍微列了几个啊，那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我们详细的内容资料其实可以有更多，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不然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完。那第一个后现代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哈 ,individualism, 那这个 postmodern, 那这个字最早用是在1920年左右用哈，当时主要是讲到这个比较后现代的一些 architect, 啊这个 architecture, 啊这种建筑啦啊或是这些其他艺术或是这些科学进步方面的，但是到了1960年左右就更变成讲到 lifestyle, 就是人那种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好，那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代比一代更像保罗当初所说的幕后危险的日子，个人专顾自己。那现代的人的那种自私自我中心其实是很严重的。那我不是在讲我们的下一代不好哈，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你去跟外面的人比起来啊，我相信我们自己在神家里面长大的孩子已经好很多。可是你如果真的去看他们的生活，你就发现他们真的非常自我中心，比在座你我的这一代还要自我中心，真的。你看他们玩玩具，你看他们吃东西，你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很多东西都是绕着自己转。那这个世代只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们晓得这些东西的发展哈，这个让人自私，让人是非不明啊，因为都是以自我中心为主。所以以前圣经不是以前圣经的标准，什么叫做罪？叫做 miss the target 啊 ，miss the mark， 你射箭没有打到靶心就叫做罪。那现代的人呢，是先打完靶，自己再去画靶心，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永远对。就没有所谓的对错，已经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了。我爱干嘛就干嘛，我就去画一个表，这个靶心，谁能够干涉我？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人生 ，That's my life， 我这是 my choice。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后现代一个很严重的情形哈。所以你看，我们说你去看画展，现在的老师都问你说，你看了这个画的感觉是什么？那以前的老师不是这样子，你会问你说，这个作者想表达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后现代文化也进入了教会，现在的读经都问说，你读这段圣经你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很少带查经的问说，这段圣经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后现代文化其实一直都在影响我们，一直都在影响我们，很多方面在影响我们，我们要小心哈。那这个不负责任啊，己的膨胀啊，所以今天教会还在讲十字架，讲舍己信息的教会越来越少。我讲真的，你今天去听信息哈，你随便去跑教会，你很少很少听见教会今天很忠心的在传十字架的信息。保罗说，我定的志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对外邦人说是愚拙，但是现在人都不想讲。但是真正要过得胜的生活，真正的家庭要幸福，决定离不开舍己，这是我们将来会提到的哈。所以后现代主义对人的影响，我希望大家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就晓得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哈。那第二个呢，在这里讲到这个isolation 孤立。那孤立这件事情呢，在那个《永续的亲密》的作者里面，他认为说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叫做 isolation 啊。就是孤立啊，那这个孤立的现象呢，其实现在非常严重，好像人类的忙碌，我们的压力，缺少这个良性的沟通，或是这个网络世界来以后，把人整个的时间、精神、体力啊、兴趣都抓去了哈，这些东西都是火上加油啊，原本就已经这个缺少 quality time 跟很好的沟通，那再加上这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的因素哈，你看我们现代的忙决定比我们上一个世代的忙，对不对啊？有时候大家会忍不住叹气说，找一个日出而作，什么日落而息的环境，那不可能啊！你这个很多人现在生活是看不见太阳的哈，早上天没亮就去了，回到家已经星星出来了啊！所以现在的生活忙碌、压力啊、网络啊等等，就已经让人这个孤立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 夫妻在一起，父母亲跟孩子在一起，有时候已经都不想沟通。为什么不想沟通？因为有的是没有力量，太累了啊。有的是因为沟通也没有用，因为大家都想忍不住讲自己的需要，都不在一起啊。没有那个mood啊。你这上了班上了一天，已经被老板气死了，回到家太太又生气，你就不想讲话啊，就不沟通啊，或是想讲的东西别人不想听，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孤立哈。这第一个就不想讲，那第二个呢，不会讲，要是太复杂了，这个千头万绪，一个礼拜可能才沟通一次，讲不完呢，不可能从礼拜一讲到礼拜七哈啊，所以也不知道要去讲什么，怎么讲啊，然后再加上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沟通，培养那种彼此的关怀，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就不会讲，那甚至不敢讲，自己在外面做了一些不透明的事情，回到家也不敢讲。所以这个isolation， 在这个永续亲密的作者里面认为说是婚姻关系中最大的杀手。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沟通怎么样哈，一定要突破自己的 comfort zone 啊，一定要努力去学习沟通，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婚姻的快乐。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报告，是交账，是不得已，你要把它当作这是夫妻之间关系真正深入，真正能够突破那个障碍，然后让我们进到能够开始享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了，一个过程啊，就跟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你从你要到世界贸易大厦顶楼去看啊，这个整个纽约的漂亮啊，你中间在过程中你可能会辛苦一点哈啊，你要爬爬楼梯啊，你要付点代价，等到你真到达那边的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你会觉得这一路上都值得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克服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在十几年前，大概二十年前，我就已经听到一些同事说。这是在台湾的了，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他说他们现在都在等孩子18岁，一讲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18岁以后就准备跟太太离婚的，现在完全是为了孩子，暂时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彼此就学习尽量井水不犯河水，为了孩子先相安无事过一段时间，他们都在等18岁啊。那个情形比美国严重哈，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但是我不希望夫妻或是神家的儿女们会掉到这么可怜的情形啊，没有一个很好很健康的沟通跟分享，你把你自己 isolate 起来啊，这个对婚姻产生很大的伤害啊。你晚上一个人说要出门，太太问你要去哪里，我出去一下，回答像没有回答一样，对不对？这个根本不是沟通啊，我们将来讲到沟通的时候都会提哈。那第三个呢，严重伤害性的暴力言语和行为啊，那这种是讲到一些这个家暴的事件啊。那我没有时间去把一些完全的资料跟你们稍微提一下，但是我现在只是在讲到这种家暴哈。这个暴力不光是真正的暴力哈，这个打的暴力，包括性的侵略，包括言语的伤害，那这些东西都是在家庭里面现在非常非常的严重哈。那美国这个司法部或是这种 crime center 和 victim center， 他们做的这个统计就是在1992年，我这些资料都太老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新的哈。他说1992年呢，平均每一分钟有 1.3 个女人在美国被强奸啊。然后每个小时就等于78个啊，那每一天就有将近2000个人女人被强奸，而这些被强奸的女人里面84% 是在25岁以前，而且呢 60% 以上，就是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人认识的人，或是从前的这个男朋友或是前夫啊，那造成的伤害啊，造成的强暴等等啊。那所以在这个司法部的报告，就是美国每一年有150万的这个女性被她的男伴不是强暴就是伤害啊，就是打伤啊。那这个 21% 的这个全美国的暴力事件是来自于夫妻和伴侣，所以你要知道美国的这种暴力事件里面有五分之一以上是来自于家庭。那如果是谋杀案的话，就到28%。 就谋杀案中有更多的比例是来自于夫妻，所以你知道这种家暴的情形，那当然 也不是只有女生被男生打了，比较多就是了 80% 几，那也有 10% 几是男生被女生打伤，被杀了，被欺负了，所以这个家暴的事件是越来越厉害。那现在的电视、电影、电动玩具、多媒体，你如果偷偷去了解你的孩子在玩什么，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跟暴力跟色情有关，而这个东西就一直耳熏目染的影响他们，影响他们。所以你看到在中国，还是前一阵子在哪边报道，连那个几岁的小孩子都会模仿电动玩具去杀别人。这个在美国20多年前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美国还很 shock， 那现在这种案件是层出不穷啊，就是因为看着电视这种打枪打死人，一个两个年轻人想感受一下，就半夜12点钟去订披萨，结果那个披萨店一般人都不想出来，但是有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他就是想赚学费多赚一点钱，没有人要去，他说我去啊。结果晚上12点钟他去送披萨的时候，就被这两个青少年就练习打枪把他给打死了。好，所以那时候在美国新闻还蛮大的。那现在这种消息多的是，多的是。啊，10年前英国利物浦也是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把一个2岁不到的小孩，就把他从趁他妈妈不注意就带到铁轨旁边活活打死。啊，所以在英国也造成很大的震撼。那这种事情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这种暴力啦，这种残忍哈，其实你仔细去了解现在的情形，大人孩子其实都受这些影响。好，那第三个呢，对不起，那还有一个报告说有 81% 的女学生讲到在她学生时代曾经受过 sexual harassment。 你会着急啊，81% 的女生在她这一生当女学生的里面，曾经在 sex 上面，在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上面，他们受到伤害，受到别人的伤害。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事。第四个，色情的捆绑。那我想这个网络盛行以后，我常常讲，以前是这个怕引狼入室，那现在是根本就是已经引狼入室了，这个狼就住在家里面的。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决定不要让年轻的孩子，其实都一样，最好连大人也这样子啊，不要关起门来自己用电脑啊，就算电脑必须在书房，你的荧幕是向着外面的啊，让自己让孩子都是在安全的底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狼豺狼虎豹就在这个荧幕里面啊，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已经多少多少的人在电脑面前给自己的身体、给家人、给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通通带来了无法言喻的伤害。那个伤害是真的没办法说，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下一代，这个伤害性一点不亚于吸毒，一点不亚于外遇。那多少的已经结婚的人在网络上看了这些色情，你说你夫妻性生活你怎么可能好呢？你在网络上被这些东西捆绑以后，你怎么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你的配偶，坦然的去面对神家的服侍呢？对不对？所以这种伤害是很可怕的，而别人可以不知道嘛。因为以前的人如果要跟色情有关，他必须跑出去，他必须去买杂志啊，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有，所以他会谨慎。那现在根本不用，你只要有电脑，你只要可以上网，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跟罪恶连结，都可以被狼吃啊，被啊，这些这个仇敌界的事情来伤害哈，所以我在想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以前这个有一个资料我一下子没找到，这个色情的网站啊，它增加的速度听说已经好像像几何级数的在增加哈，啊，到处都是。那现在这个手机又可以录影，那更不得了啊，所以很多人现在自己照自己啊，请你们小心，报纸上一直在报告哈，这个自己的孩子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轻重。自己照自己的裸体照，然后在网络上传，一出去以后就无法收拾，这一辈子就不知道他会传多少世代。你不要以为你家的孩子没事，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的孩子没事？ 对不对？所以我要为这个世代祷告，要为孩子们祷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地步。而是我们如果不起来 fight， 我们还是一样觉得我是一个很殷勤上班的人，我是一个很良善的家庭主妇啊，我只要做好菜，我只要把薪水带回家可以养家就好了。我跟你讲，从前你是标准丈夫，你是标准爸爸啊，现在已经完全不够了，也太可怕了。现在根本就是一个交锋以利对利的，是直接的了，是直接的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小心，自己也要谨守啊，为了孩子们我们也需要谨守的哈。那么第五个，这里讲到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婚外情啊、淫乱啊、婚前性行为、试婚、同居啊，那这些东西简直是大家已经见怪不怪的了哈。那么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慢慢慢慢自己的约束力相对的松弛，容易妥协，甚至陷入网罗。好，那这里讲到的一些的情形，像婚外情啊、淫乱啊，这个怎么讲呢，我几乎也不用多说。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参加小组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讲说，在中国也很流行的一句话，说这个什么外面彩旗飘飘，里面红旗不倒，是不是啊？就是你可以在外面这个拈花惹草的，但是家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啊。你可以喜新不必厌旧啊，所以这种观念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自己的约束力啊，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就给松懈了哈、啊，然后就带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以前说台商100%全军覆没，所以现在出去的人自己就想说，我也没比别人好，对不对？反正是全军覆没啊，天下乌鸦都是这样黑，所以我黑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种道德观念，或是统计数字，或是社会的这个现象，通通都让人自己的那个约束力、道德的观念啊，在主面前的谨守，通通都降低，然后自己就一不小心，我们也可能进去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为这个世代，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的家啊，要这个一定要谨守哈。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